更大资金被追翻，都网站成立，马斯克启动总统级安保。莫迪同特朗普及马斯克会面，中共国际格局崩塌。法国同印度联手打造海陆走廊，抗衡中共一带一路。南韩法院增加尹石月庭审次数，160,000人保尹石月团体成立。260人获释苗雅底，含7名台湾人，全诈骗员报复计划曝光。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4日礼拜五，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特朗普新任命环境保护处处长，2月13日宣布，在一家外部金融机构发现有大约200亿纳税人的资金已经被追翻。当日马斯克团队还发现有2.7万亿美元的海外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存在不正当付款。此外，马斯克 Doge 部门的政府官方网站开张了，马斯克的安全防护已经达到了总统级标准。有评论指，特朗普和马斯克正在彻底改变一切，着力的方向就是透明制度加问责。据环保署网站消息，特朗普新任命环境保护署署长李泽尔丁透露，200亿纳税人的资金是在一家金融机构被发现的。他透露将资金存入一家外部金融机构，这个机构历史上首次采用这种做法，目的是加快资金支出并减少监管。泽尔丁透露，整个200亿美元的资金只是分配给8个实体，这些实体随后将资金转给左翼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团体，而且透明度极低。其中气候联合基金单独就获得了近70亿美元。另外，2个月前的一个影片显示，上届政府环保署的一名政治任命人员谈论他们怎样从泰坦尼克号上掉金条，赶在没有期限之前将数十亿美元拿出去。泽尔丁表示，我们对任何浪费和滥用都将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我们会审查每一分钱。目前这笔钱已经被追翻，案件提交给司法部长帕姆邦迪。此外，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上，政府效率部 Doge 小组委员会透露，自2003年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发放了惊人的2.7万亿美元的不当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其中包括那些没有资格获得这些补助的海外个人。在随后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这个只是 Doge 每日都在发现的欺诈、浪费和滥用的又一个例子。他还提到了包括向已故个人支付的社会保障金，以及没有全额支付纳税人资金的可疑合同。他强调，特朗普总统已经承诺解决这个问题，他在马斯克等人物的支持下努力履行了这一承诺。目前马斯克的安全防护已经达到了总统级标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组建了一支20人的精英保镖团队。这支保镖团队成员大多有着丰富的军事履历。马斯克的贴身保镖不单只负责24小时贴身护卫，还负责马斯克日常出行各种琐碎事务。据霍士商业频道报道，马斯克告诉身边的人，他将在接下来的4个月里面全天候工作，致力于削减高达20,000亿美元的联邦预算。他将全力以赴，甚至会睡在白宫办公室。美国常识学者总结说，在过去3个礼拜的美国变局目不暇给，比如今日一日，特朗普将公布针对186个国家的多达5,000类商品的对等关税，这里有900,000个决定要做。麻州法官撤兵，放行特朗普政府的买断或者开除计划，这个意味着大规模的联邦政府裁员即将发生。特朗普宣布和普京谈了个半钟头，并且两个人要去沙特见面，之后打电话给泽连斯基清晰开出条件。 副總統曼斯去巴黎的 AI 峰會，力挽狂瀾，扭轉了峰會倒向中共的趨勢。在特朗普極限施壓後，哈馬斯乖乖地回到了談判台上，答應信守停戰的協定。馬斯克出1000億要買 OpenAI， 一下將 Sam Altman 逼入死角，令他無法從公益轉向私營。特朗普攞返首都的金乃迪藝術中心董事會驅逐中共影響力。外界認為特朗普和馬斯克的組合就是現在美國的政治氣氛。今日小羅伯特·金乃迪被正式確認為衛生和公共服務部部長，接下來就等卡什·帕特爾的 FBI 局長的確認。美國的大翻轉正在進行中。13号晏昼，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来访的印度总理莫迪，期间表示将对印度出售数十亿美元价值的武器，同时开始美印之间的贸易谈判。在联合发布会期间，特朗普指出莫迪提出讨论降低关税、购买更多美国能源以及军事设施，致力于实现贸易翻番，減少貿易順差，同時帶返非法過境的印度無證移民，以作為達成貿易協議的條件。而在幾個鐘頭之前，特朗普對外公開了對等關稅的規則。他表示印度對外國商品的關稅很高，在這種原則之下，美國亦會對印度徵收同樣的進口稅。不過同莫迪的會面之後，特朗普大讚莫迪是一位好朋友。在和莫迪發布共同聲明的期間，特朗普稱政府將準備開始對印度提供 F-35 隱形戰鬥機，這個意味著美國正在對印度開放最昂貴的武器系統軍售，這個舉動對於印度的國防事業來說具備關鍵意義。在美印關係升溫之際，莫迪宣布在美東波士頓和美西的洛杉磯分別開設兩處新的領事館，他表示這個舉動有助於加強美國和印度之間的聯繫。莫迪還指出美國大學和教育機構已經被邀請在印度開設海外校園，同時歡迎特朗普訪問印度。莫迪說他對印度發展的願景是令印度再次偉大，這個說法被認為是效仿特朗普的令美國再次偉大的主張。除了和特朗普會面之外，莫迪亦都和馬斯克展開了會談。他在13號發布 X 平台貼文表示，和馬斯克在華盛頓特區討論了各種議題，包括馬斯克熱衷的太空、供應鏈、技術和創新等話題。期間莫迪亦和馬斯克討論了政府改革的環節。莫迪表示在面對馬斯克的時候，我講到了印度的改革和推動最小政府最大治理的努力。知名海外民運人士唐伯喬先生評論說，特朗普和莫迪的會面是在度為人類終極之戰做準備。特朗普與日本和印度的領導人高規格會面，加強了和兩國的關係。懂得政治的人都知道，这个是劍指美国最大的敌人中共。他认为特朗普透过修复和俄罗斯的关系，彻底孤立中共，中共在国际社会苦心经营的格局瞬间崩塌。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印度总理莫迪12号参访马赛，受印度社群熱烈歡迎，兩人宣布聯手打造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透過海陸運輸商品和能源抗衡中國一帶一路的影響力。莫迪訪問法國，共同主持巴黎人工智能行動峰會。12號他受邀和馬克龍前往南法大港馬賽，聯手宣布打造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即 IMEC， 亦就是連接印度和歐洲並行經中東的海路運輸計劃，希望和中國新一帶一路抗衡。龐大的 IMEC 最初公開在2023年新德里舉辦的 G20 峰會上，歐洲媒體歐洲動態分析這項計劃亦是為了對抗中共的影響力。 IMEC 預計會結合海上和陸地運輸，總長4800公里，貨物將從印度出發，往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或者沙烏地阿拉伯行駛，接著換成陸運，比如鐵路，直到以色列第三大城海法港，最後再換海運直達馬賽港。除了貿易貨物運輸，這條新路線亦希望能夠協助能源運送。很多重要的國家都已經正式宣布參與這項倡議，包括歐盟、美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沙烏地阿拉伯。據法港網報導，馬克龍宣布馬賽可能成為整個歐洲市場和印度的出入門戶，我們可能在印度舉辦一場 IMEC 經濟論壇。在一邊的莫迪野心勃勃地表示，接著我們可以延伸至越南、緬甸，而這兩個國家都是中共黨魁習近平新一帶一路的成員國。11日一場法印經濟論壇上，馬克龍強調 IMEC 是一個絕妙的催化劑，並承諾為必要基礎建設提供投資。據悉，這個倡議需要約5000億歐元投資。對印度而言，面對加入中共一帶一路的諸多鄰國，克服地緣政治阻礙的利益顯而易見，法國亦一直在尋找獨立於美國和中國的第三條路線，而加強與印度的外交和經濟連結，將佔有法國印太戰略的核心地位。南韓總統尹錫月13日參與第8次彈劾庭審，當日南韓憲法法院就總統尹錫月彈劾案增加辯論次數，預計將在2月18日有9場辯論。這次庭審將繼續就存疑的調查環節進行討論，期間前國防部長官金龍顯、前國家情報院第一次長洪莊元和前陸軍特戰司令官郭仲根等人出庭接受問詢。尹錫月律師再次申請警察廳長趙志浩等6人出庭作證，南韓憲法法院會在14日決定後續環節。為了反對總統彈劾案，首爾的保守派民眾13日晚上在光化門正式啟動國民辯護人團，反對彈劾總統尹錫月的程序。國民辯護人團宣布希望借這個舉動捍衛尹錫月總統在未來合法履行職務的過程。這個團體在2月3日成立，目前會員的人數已經超過16萬人，包括國民力量議員尹雙賢、尹總統的辯護律師石東元、歷史講師全韓吉和網紅博主 Ground C 等知名人士出席了成立儀式，數千名支持者揮舞著南韓國旗，高喊釋放總統、守護自由民主。期間，南韓市民張德珠對新唐人表示，現在我們國家面臨非常緊急的局勢，如果我們再袖手旁觀，真的會對不住我們的後代。他表示這場亂局開始於競選，南韓政府應該澄清真相，恢復國家的安定。在尹錫月彈劾案造成的混亂難以緩解的時候，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亦在度繼續加劇，有跡象顯示北韓和南韓的關係仍然在度進一步惡化。13日，南韓當局證實，北韓正在進一步拆除金剛山旅遊特區非軍事區內的南韓離散家屬團聚會場。對此，負責處理朝韓事務的南韓統一部發言人具炳三發布聲明，嚴正敦促北韓立即停止拆除行為，北韓方面未有回應。外界認為目前朝鮮半島的局勢處於空前的低點，金正恩政府聲稱南韓屬於敵對國家，並且不斷主動升級對南韓的敵對行為。去年北韓違背國際制裁，不斷試射導彈，加劇了緊張局勢。此外，連接南韓和北韓兩國的部分公路和鐵軌亦遭到金正恩當局炸毀。緬甸詐騙園區 近期成为亚洲国际舆论的焦点。13号消息，缅甸克伦邦民族军队释放260名来自妙雅底诈骗园区的人，其中包括7名台湾人。香港经济日报等港媒报道，克伦邦军方准备在后续移交10000名中国籍的受害者。然而亦有网络消息说，缅甸诈骗园区的中国籍管控人仍然不甘心，试图寻求继续维持诈骗园区，并且试图进行报复。中央社等媒体报道说，13号获释的260名人士来自20几个国家，目前正在核实身份，联系各国使馆关于回国的事情。泰国方面表示，当局准备接受大量从缅甸释放的受害者群体，但是不准备为这些人建立庇护所，要求这些人回国，借助合作打击缅甸园区。泰国试图提升国际形象，以吸引游客重新回流。当局宣布对诈骗园区断电、断网、断油等措施之后，外界关注被关押的园区的受害者是否能够按时获释。港媒报道说，缅甸克伦边防军总书记索奇督等高层决议，计划逮捕、驱逐在妙雅底从事电信诈骗的华商相关人员，计划每日透过泰国缅甸第二友谊桥向泰方移交500人，通过释放10000中国人来展示合作意愿。另一方面，有泰国当地的媒体报道说，在国际饱受诈骗园区困扰之际，一些缅甸诈骗园区的中国管理者仍然寻求从老挝购买电力维护业务，但遭到拒绝。消息传出之后，坊间传出缅甸诈骗园区扬言多捉泰国猪的消息，疑似打算报复。有网传社媒聊天截图称，园区的中国老板声称要求每个园区盘口都要做泰国项目，捉泰国人到园区填充业务。而在这个之前，缅甸园区因为需要泰国电力，特意没有针对泰国人进行绑架，现在跟泰国谈不定，准备不择手段报复。消息在中国微博上快速传播，对此有中国网友评论说，如果背后的金主不是中共政府高层，谁敢这么狂，还挑战泰国政府？诈骗园区是共产党的海外产业，都是一家人。相关评论很快遭到删除。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